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会修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8日。我是1997年春天得法的大法弟子，因工作不与外界接触，只是自己独自修炼。虽然我有大量的时间学法，那时因自己不会修不会悟，遇到过家庭关时就把握不好，长期处于磨难中，直到近几年我才渐渐走上精进的路。第一部分，不会修，长期处于磨难中。婆婆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公公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我1999年冬进婆家门时，婆婆身体就不太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丈夫是个独子，有点娇惯，性格耿直，说话不太文明。婆婆说什么不管对错，一味的服从。特别是我和婆婆之间发生矛盾时，她一概都是站在婆婆那边对付我。所以20多年来，我对婆婆和丈夫产生了很强烈的怨恨心。因为我不会悟，不知道是师父在利用他们来帮弟子消业，提高心性，还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付出能得到他们的回报，也能过上跟别人一样的幸福生活呢。因心性和悟性长期提高不上来，终于被虎视眈眈的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了。2021年年底，丈夫喝醉了酒，把脚脖子摔断。由于我的怨恨和妒忌，在家庭中引发了一场家庭大战，自此让自己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从此我把自己置身于常人的虚幻的世界里，听小说，玩抖音，刷小视频，网上购物，有时也多少学点法，根本就不入心，离修炼人的标准越来越远。一晃2年多过去了，2023年的暑假期间，我身体出现了浑身无力，心脏也不舒服，还经常头疼、恶心、呕吐。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毛病，就是难受。在利用各种人的办法无效后，我才想起捧起大法书来学法练功。就在我身体恢复后的2023年腊月22这天，我唯一的儿子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淋巴疾病。医生说，这种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化疗、放疗，是很痛苦的。当我知道此消息后，感觉天塌了一样，不知所措，只是捧着宝书转法轮，看着书中师父的法相，哭着求师父救救孩子，他还年轻，才23岁。我丈夫急忙拿上诊断报告，一刻不停地带着孩子去了大城市就医了。我在家里一边学法，一边哭着求师父救救儿子，让儿子完好的去，能完好的回来。我知道只有师父能救他。此时我也知道了修炼的严肃性，大法是慈悲，威严同在的。父子俩去了后，因材料不全又回来了。我悟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儿子。从此我开始认真的修炼起来了，一刻也不敢放松。当时自己学法修炼是抱着让孩子病好的强烈有求之心，后来通过大量学法认识到了这颗肮脏的有求心是对师父的不敬，就赶快发正念清除掉了。抱着纯净的心学法修炼，警师敬法。 第二部分，会修炼了，柳暗花明。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我认真对待修炼，修去了很多执着心。首先是修去了对手机的执着，这个过程也是有考验的。当我下决心不再玩手机时，各种干扰与诱惑不断的出现。拿起手机时，一看就是我喜欢的小说、小视频在往外跳，这些软件已删除。不是手机里出现，就是脑子里往外翻，不管看过多久的东西都能清晰地反映出来。我就克制自己，不受诱惑，就是不看，同时发正念排斥，清除它。有一段时间，我三天两头的头痛、恶心，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清理体内不好的东西。真心要放弃，真的坚定了主意识，冲过去后，头脑感到清凉舒服。谢谢师父。第三部分，在背法中不断同化法。我重新开始修炼后，把昔日的同修找了回来，一起学法。我家里成为一个学法点，因孩子身体的原因，一星期只有在一起学法两次。看着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多都提到了背法提高得很快，我就和同修说，咱们也开始背法吧，长篇的不行，就先背短的。我们就先背红银六，清理一下邪党的东西，一个星期背一首，应该能背下来。可是我们真开始背时，看着不长的短篇，也真不好背，不是记不住，就是表面的意思不懂。一首诗一个星期都背得不是很通顺。每天学完法开始背法，我们不打退堂鼓，决心坚持背下去。当冲过开始的困状后，背得就快了，有时一星期我们能背两三首。在背的过程中，法理也不断的显现，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着，不断的同化着法。一天我在厨房做饭，一回头看见要上卫生间的丈夫，莫名的觉得他很可怜，一下子就把心里那些对他产生的怨呀、恨呀都放下了。再后来，我和丈夫出现一些小摩擦，也能克制找自己了，家庭和睦了。第四部分，在帮儿子同修中提高自己。儿子同修刚入门修炼时，他不愿与我们一起学法，但他自己又不知道抓紧，时学不学的，还在以常人的事为主。见他这样，我的心那个急呀，心想，你都得法了，怎么不知道抓紧时间呢？几乎每天就盯着孩子的修炼状况，有时一焦急，说话声音就大了，有责备他的意思。可他还是该怎样怎样，没有改变的意思。后来通过学法背法，我悟到，修炼就是修自己，找自己，把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人心执着都要去掉，放下对儿子的情。从此孩子也开始慢慢知道抓紧一些时间学法了。可随着孩子病业假象越来越严重，我没有修去的人心又开始控制不住的往外翻，有时还会和他发生争执，怨他不好好学法，不知道抓紧时间，一味的指责他、埋怨他、要求他，而没有像师父教导的站在他人的角度上为他着想。他是个才入门几个月的新学员，需要老弟子好好带带他，我要对他有耐心，要多鼓励他。他每天忍受着身体的剧痛，还能天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已经很棒了。我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在我们之间制造间隔。我开始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思想中不正的、对孩子不符合法的要求一律归正。在和同修的交流中，同修也用他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你什么都做不了，但师父什么都能做到，你就把心放下，把一切交给师父，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时真是剜心透骨疼痛的感觉，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真不容易走过来的。2025年元旦过后，儿子的病业假象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到了都不能走路的程度了，身体佝偻着， 全身肿胀乌黑，面部也肿胀的变样了。原本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的儿子不见了，成了人见人怕的丑陋恐怖的人，口腔严重溃烂，呼吸困难，每天只能用嘴呼吸，听力也严重下降，肚子肿胀硬得像石头，吃很少的一点饭。他爸爸都给他准备好了吸氧机，这时他也真正意识到了他面临的危险，也知道害怕了，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我这一年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的帮助下，我的心已经稳下来了，就鼓励他。我对他说，儿子，你就真心的跟随师父好好修炼吧，师父一定会管你的。因孩子是学医的，把你人的那一套理论放下，正念足一点，别放弃，有师在，有法在，我也会一直陪着你，别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极必反，都是好事，这是你身体深处的坏东西都反到表面来了，我们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不让旧势力的阴谋得逞，我们就是要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与殊胜。练功不能站着练，那我们就在床边坐着练，但不能安逸，尽量能站着就不坐着，哪怕把腿靠在床边站着练也行，咱们就是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跟师父走。通过努力，通过对师父的坚信，儿子同修一天天的好转起来了，对信师信法有了更大的信心，期间他学法也多了，感恩师父的加持与救度之恩，现在孩子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2025年1月28日晚饭后，我们发正念一起学法时，我发现儿子的情绪有些低落，问他怎么了，不开心。他说修炼太苦了，连个节假日都没有，我要休息，我要出去玩，我要像个正常人一样出去玩，这是我25年来过得最不好的一个年了。我知道这些话不是真正的他说的，是旧势力又在起干扰，我不承认他，否定他。我跟儿子说，师父红银第一篇就是苦其心志，想成就什么没有不付出的。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话越来越不对劲儿，还大哭了起来。开始我还在跟他辩论，后来我感觉这样不行，会激起他更大的负面思维，我就静下心来，边听边发正念，绝不能叫旧势力在我们之间造成间隔，从而阻碍众生得救的机缘。发了一会儿正念后，我就开始背红银精进要旨中的法给他听，慢慢的他平静下来了，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态度坚定地说，那不是我，我不承认他。因为他从2025年元旦过后正式开始走入修炼学法练功，四个整点发正念，我们没有一天间断过。我知道他心里肯定很苦，从一个身高1米8多的帅气小伙子变成了现在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谁看见了都怕得赶快躲开，现在还要把人喜欢的东西往下放，心里那个落差一定很大。我没有责怪他，而是鼓励他说，你真的已经很棒了，我们继续一起加油。师父在红银种法中说，共同精进，前程光明。在这一年多的修炼过程中，我和儿子同修在相互扶持下，我修取了很多的人心，对公婆及丈夫的怨恨妒忌，不能被人说的心，面子心，安逸心，懒惰，自以为是等等。儿子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从不会修到会修，从不会找自己到会找自己，快速的提升上来了。现在他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非常的坚定，我有时都挺佩服他的坚持与意志力。他从一开始练一套动功要休息两次，到后来全能站着练下来了。过程中由于自己有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过毕业关甲相时很快就过去了，而儿子怎么过得这么慢，知道自己还有求让他快好的心，有时把握不好还会埋怨儿子几句不精进，看他做不好时不是善意的给他指出，而是不愿搭理他。 这时师父的法就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对呀，我差点又上了旧势力的当，灭掉他，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切自由师父安排，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都是最好的。在这一年中，我修炼最深刻的体会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要多学法，法是修炼提高的根本，只有学好法，才能有正念，才能在磨难中走过来。在成稿的前一天，2025年3月30日那天，儿子都能开车，拉着我回老家了。再次叩谢师父，师父，弟子让您操心了。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机会救有缘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8月31日。我是一名农村妇女，几年来遵照师父的教导，认真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一直面对面的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抓住一切机会救有缘人。去年冬天，我去一个村庄加工芝麻油，那里的人挺多，我想这些人都是来求大法救度的有缘人，我不能使他们失去这得救的机会。我想给店主讲，声音挺大，周围的人都能听到。店主说，我已经明白真相了，我家里有个练法轮功的亲戚，他给我讲过了，也给我做了三退了。接着我再给其他的人讲，就很顺利了。过了几天，有位同修也要去加工香油，我们俩就结伴又去了那个村的加工店。这一次去的人也挺多，我就大大方方的一个接一个的讲真相，送护身符，同修在跟前发着正念。有一对夫妻，男的在政府部门上班，是党员，认真地听明白真相后，很痛快地就答应退党了。女的是一名退休职工，她告诉我，别人早给她讲过真相，已经早三退了。我给她护身符时，她说，我已经有一个了，你送给那些没有的人吧。我家里有些核桃仁儿，我想把它加工成核桃油，就又去了那个加工店。那天我去的比较早，因天刚下了一场大雪，我去的时候店里还没有其他人，只有店主在外面扫雪。我心里有点失落感，心想要再多来些人多好啊，我好给他们讲真相，让更多的人赶快得救，不然今天不就白来了吗？我正这样想着，一会儿就来了两个人，是一对夫妻。我先主动热诚地和男子打了声招呼，简单地聊了几句，我就和他讲起了真相。他听得很认真，明白真相后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的组织，收下了护身符。我又给女的讲，她说，我早知道大法是好法，某某党不好，我早三退了，别人给我的护身符，我只要一出门就一定会装在兜里，这样心里感到很踏实。看到这对明真相生命得救的夫妻，我心里很欣慰。我知道众生能得救都是师父的洪恩，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坡路，看到前面有个男子推着电动车在走，我不经意地从他身边骑着往前走了。走了不长的一段路，我突然想，这个人我还没给他讲真相，让我碰到就是有缘人，我不能错过让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否则我会后悔的。这时我想起了把头盔落在加工处了，就又回去拿头盔。当我往回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子在半坡上不走了，我赶快到了他跟前，对他说，大哥，你怎么不走了？ 他表情有些无可奈何地说，电动车没有电了，走不动了。我说，车子没有电了，你要上哪去？他说，去厂子看大门。我说，刚才我见你推着车子走。他说，我也看见你从我身边过去了。我说，这是缘分吧，正好我也往前走，咱俩顺路，你那儿有没有绳子？他说，绳子倒有一根。我说，我的电动车是新买的，要不你用绳子把车子连起来，我试试能不能带动你。他听后立即用绳子将我的车和他的车连了起来。我说，你车上的东西太多了，往我这车上搬点吧。他就把一个大箱子搬到我车上来了。我又说，大哥，你到车上坐稳了，我开车试试行不行。一起动还能动。就这样，我慢慢地骑着车子拉着他往前走。走了几里路后，他说，行了，不用送了。我说，到了吗？他说，还没有到，还得拐个弯儿。我说，那我就把你送到了吧。就这样，我拉着他又走了大约七八里路，把他送到厂子里去了。路上的人看到后都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们。到了厂子之后，他心情有些激动地问我家住在哪里。等我告诉我在某小区住时，他又问我住几号楼，说他女儿也在那个小区住，并说一定叫他女儿报答我的人情，表示感谢，说我帮了他个大忙。我说，大哥，不用了，你也是个善良的人，你今天能遇到我也是咱们有缘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按师父要求我们做事多为别人着想，做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帮人忙不图报酬，只要世人都能明真相，生命能得救，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值钱，因为生命是用钱财买不来的，是无价的。我要不是练法轮功，我一个70多岁的老年妇女能拉你一个大老爷们吗？他不说话，只是点头表示认可。我还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他一直静静地认真地听着。最后我对他说，你知道了这些真相后，如果你身边有不明真相说法轮功不好话的人，你一定要和他们讲明白，你也是在自己积大福德。我又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听过。我又给他讲了三退方面的真相，他听后告诉了我他的真名，叫我帮他退出少先队。我给了他一个带扫码的护身符，他很感动，只说谢谢我。我说，你不用谢我，咱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慈悲来世间救度众生的。在我要离开时，他诚恳地对我说，以后你如果有什么事时，一定要来告诉我，我一定会尽力帮忙的。我表示感谢后离开他回家了。回家后，我心里很轻松和高兴。平时晨练打坐一个小时，腿疼的只能咬牙坚持练完，感觉挺费劲的。而当天晨练时，打坐一个半小时也没有感觉腿疼，而是感觉很舒服，很美妙。我肚子左边疼痛有一段时间了，向内找也不见好，多次发正念清理自身也不见好转。而就从这天开始，就不知不觉地好起来了。我认识到是我做事在为别人着想，符合了法的要求，师父在鼓励加持我，也让我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段法的一层内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修自己，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号。 我是2021年3月底得法的，通过持续大量的学法，我明白了大法是来度人的，真正能让一个人返本归真。我发自心底的想要修好自己，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最近在平台听到同修交流，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很注意规整自己的一丝一念。我觉得同修做得真好。相比之下，我意识到自己差得太远。我问自己，到底实修了吗？怎么才是实修呢？我现在想到的是，不能把自己当成常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出来的第一念还是后天观念居多，没有做到严格要求自己。第一部分，管教孩子，懂了气。前些日子，我的两个孩子因为一件小事发生矛盾，10岁的儿子误会8岁的女儿不帮忙。女儿起初解释说自己没有听到，但是当哥哥继续责怪她不帮忙，女儿就发怒了，接下来的事情她都不配合了。我让她做什么她也不做了。我忍了一会儿，女儿还是摔东西，翻白眼，嘴里念着死啊死的。我的火憋不住了，心想这小孩子无法无天了，要好好管教才行。我握起拳头捶了他后背一下，他立刻用小拳头重重地打在我手臂上，很痛。我想这样互相打就成了打架了，哪能这样呢？我一只手抓住他两个手腕，另一只手握成拳捶了他后背两下，并严厉地说，我是妈妈，是管教者，是因为你不听从管教才打你的，你不可以还手打我。女儿还是用脚踢了我一下。我放开她的手，她走远了一点，应该感到吃了亏了，被我多打了一下子。女儿使劲儿翻白眼，摔东西，嘴里还是念念有词。我离开了现场，想要彼此都冷静下来。第二部分，理智沟通后，女儿变了。我一边做别的事情，一边在心里背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我想我动了气，没做到人，是我不对，我应该怎么理智地去教育孩子呢？这时我想到了本分这个词。过了一会儿，我平和地对女儿说，你一出生就是妈妈的女儿，就是哥哥的妹妹，你就应该尊重妈妈和哥哥，这是你的本分，不能因为你情绪不好就任意地对我们说没礼貌的话。你是学生，就应该学好你在学习的内容，包括钢琴，这也是你的本分，不能因为你情绪不好你就拍打钢琴和胡乱扔钢琴书，也不能胡乱拍打桌子等等，要爱惜这些物品。在另外空间，他们也都是有生命的。你没有做好你的本分，所以妈妈要罚你。第一是你必须用心弹好钢琴，第二是你的贴身小衣服你自己洗，我这次不帮你洗了。我说完这番话后，女儿什么也没说，但她在琴凳上坐下来，弹了好一会儿钢琴。能听出来他在用心的平静的弹奏每一个音符。他练完琴后又去把自己的贴身小衣服都洗了，洗了好一会儿。我心里也惊讶，孩子可以这么听话的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孩子是来帮我提高心性的，特别是帮助我修忍和善的，我应该谢谢孩子才对。第三部分，规整自己，修一丝一念。在读明慧交流文章时，我意识到了，我除了没做到人之外，还有很多负面思维，也就是魔性、恶的东西。这些负面思维是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所拥有的，我没有认清他们，被他们带动了。那些负面思维是，我认为女儿很叛逆，不听管教，不高兴的时候就无法无天，对家人没礼貌，没耐性，要好好治治他等等。只有遵照大法去做，才能把孩子管教好，才能有好的效果。 规整我自己的一丝一念是最关键的，我应当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守德，要善。因为我自己还有好多没修去的心，比如责怪、妒忌、气恨等等，女儿也还是时常表现出不好的状态来。我想我们两个都要提高的，因为她也是来得法的嘛，我也想为她将来主动走入修炼打下好的基础。我和孩子们读转法轮读到第七讲了，平时我的手机可以给孩子们看明慧交流文章，我在听明慧广播时，女儿也会被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故事所吸引，也会静静地听一些。真希望我和女儿在发怒不善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想到师父的法，从而归正自己，因为只有大法能改变人，我自己要遵照大法去做，实修自己才能带好大法小弟子。昨天女儿说，妈妈变温柔一些了，虽然还是会骂小孩，但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说，是吗？那妈妈是又在修自己了。我会继续努力实修自己的，诸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点悟我修去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日。一直以来，我好像从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否有怨恨心，在日常生活中也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更没有什么可怨恨的，因为一家三代都修炼，而我们老两口是长辈，孩子们对我们不仅敬重，在各个方面为我们想的也都很周到。我和老伴每天除了准备一家人的三餐外，就是专注做好自己的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做自己救人的项目，好像从没感到有什么怨恨的事。但前段时间有一件事让我警醒。一，找到深藏的怨恨心。我在上小学时，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生因为我脸上的伤痕而嘲笑辱骂我，还召集班里的其他女生一起耻笑我，孤立我，我受到极大的伤害，形成了一种胆小怯懦自卑的性格，直到4年级后她退学了，才终结了我那段痛苦的经历。而我对他的怨恨也一直深深埋在心底。我们长大后，他家搬家到我家旁边，成了与我家一墙之隔的邻居。他家只有他娘俩，生活很穷困，所以他时常来我家借东西。每当这时，他总想跟我搭讪一下，但我从来没有理睬过他。后来我到外地上学工作，也很少回家，慢慢的几十年过去了，也就淡忘了他。可前段时间在我学法或练功时，不知不觉间思想跑了，儿时的他竟然又进入到我的脑海中来了，被他耻笑欺凌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心里马上就愤愤不平，他干的那些10年谷子8年糠的事都翻出来了。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本来早都淡忘了，为什么他几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呢？这让我意识到，我的怨恨心还是深深地被埋藏着。我悟到，这应该是师父对我的点悟。修炼30多年了，怨恨心还深深埋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带着这样的怨恨心，怎么能完成我们助师救人的使命呢？我认识到，每个人的机缘不一样，业力大小不一样，如果不是从小忍辱吃苦，消掉足够的业力，也许我将与大法无缘，擦肩而过。所以这个理反过来看，真是应该深深地感恩与珍惜师父的苦心安排才对。后来我打听他的下落，听说他已经去世30多年了， 也就是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他解除那个冤怨而救度他了，这也给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二，在打真相电话和家庭中暴露出怨恨心。我现在意识到是该好好想想自己，找找自己了。自己到底平时有没有抱怨、怨恨心表现出来呢？太有了，在和接线员配合打电话救人中，对接听率低或一听就挂，心就浮躁起来，心想是不是耗养的不好，是不是个新手，换不换接线员呢？我并没有认真查找自己，调整自己，没有加强发正念，相互鼓励，而是心中生出了对接线员的隐隐抱怨。对接电话的众生，有的不仅不听，不问青红皂白就来一句，你吃饱撑的，滚，挂断，再打不接。对此我心中也不平静。在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对自己的丈夫也有怨恨心。几十年来，他对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是关爱有加，总是操劳在先，享受在后，对我也是宽容忍让，从不计较。但是我却从不知足，处处挑他的毛病，找他的不是。我对他的表现往往都是不满意，抱怨他，指责他，甚至产生怨恨，都形成自然了，感觉自然而然，理所当然了，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了。修炼30多年了，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还从来没有修过。三，修去怨恨心，做真修弟子。现在我初步认识到，一切怨和恨都源自于私，同时私也使我不知感恩，不会感恩。因为每每我产生抱怨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修心提高的机会，而我不仅没抓住机会向内找提高自己，反而抱怨指责别人，从而造业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恨是共产邪灵魔鬼的本性。作为修炼人，我们深知恨的危害性，太可怕了。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是去掉它的时候，我不能再容忍它，不能让它在我的空间场存在了，解体它，灭掉它。我要多学法，去掉怨恨心，发正念，让怨恨心死。我要时刻警惕抱怨、怨恨这颗人心，只要它蠢蠢欲动，就立刻正念解体它，灭掉它。其实我何止是有抱怨、怨恨这一颗人心，虚荣心、爱面子心、怕心等等这些人心，在我身上都有。感谢师父的点悟，使我惊醒。作为一个来得法的生命，我们所经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师父为我们在回家路上精心安排的。这是修掉人心、提高自己的机会。不要怨，更不要恨，让我们的心中只留下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与珍惜，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少一点操劳与承受。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说说礼的古今之变下，作者文以明。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影视剧中，清宫的宫斗剧曾成为一时被人追捧的热剧，《甄嬛传》《延禧攻略》等，甚至在东南亚、台湾、日本等地热播。 人们的印象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中：清宫里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宫廷里潜伏着各种决斗。宫廷里有没有斗争？肯定是有的。自古以来，从来是善恶同在，忠奸并存，甚至在某一时期，恶的一面还会占据主导，遮天蔽日，黑白不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古人相信，天在主宰着一切，人在做，天在看，脱离天道的事情长不了。夏桀沉溺于媚喜亡国，商纣被妲己迷惑，自焚于露台。在理天敬天的大道之下，宫廷也有着有序的安排。一般来说，皇后的职责就是保持一个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参加祭祀大典中承担重要角色，要主持每年春季的亲蚕礼、宫丧礼。所谓亲蚕，即取男耕女织之意，凸显女性在农耕文明中的责任。皇后要充任主祭，皇后在后宫要作为贤良的表率，母仪天下。清太宗之后孝庄，辽景宗之后萧绰，汉文帝之后窦漪房，宋真宗之后刘氏，汉光武帝之后阴丽华，唐太宗之后长孙氏，明太祖之后马秀英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清代以孝治天下，皇后就如一个旧式家庭里的儿媳妇，丈夫每天在外忙碌，陪伴伺候高堂老母的任务自然就要由皇后来主理。平常的时候，皇后每天都要带领嫔妃们向太后请安，所谓晨昏定省，起码是一日两次。如乾隆时，重庆太后每到圆明园游览，都会住在孝贤皇后的长春仙馆。皇后一定要做出弑母最孝的表率。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宫斗剧中，后宫里的恨充满荧幕，每一集每个镜头都充满了恨。剧中的人物依靠着恨，见不得人的手段和圈套争夺后位，并最后成了赢家。在宫斗剧中，有高等级嫔妃处死低等级嫔妃的桥段。事实上，除皇帝以外，任何人不能随意打骂他们，即便是宫女，嫔妃也不能肆意惩罚。清史稿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乾隆60岁时，曾宠爱年轻的敦妃，对她生下的皇十女甚是喜爱。这个皇十女后来获封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了宠臣和珅的儿子。敦妃自是乾隆的宠爱，打死了一个宫女。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写了1000多字的谕旨处理此事。谕旨中写道：从未有嫔妃将使女独殴利弊之事，今敦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于情法未为平允。可见在清朝后宫，打死宫女是极为罕见的。乾隆在谕旨中自述，即使自己被宫女太监惹急了，也不过是杖责20，极多亦不过40者。乾隆认为敦妃罪行重大，即便废除名号也不为过，但念及她生下了公主，故而从宽处罚，降位为嫔。其他涉案的太监被革职，罚俸2年。另外还给予死去宫女的家属100两银子作为民事赔偿。真实的历史是，在清朝后宫，宫女的命也是命，人命关天。清宫剧还有嫔妃出轨的剧情更是荒诞。电视剧《甄嬛传》出现了太医利用空档私通嫔妃的桥段，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绝无可能。按照清朝的太医院诊疗制度， 到后宫诊疗时，至少要两名太医同行，而且有御药房的太监引领。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机会出轨。诊脉时，太医和嫔妃也不允许有肢体接触。民间中有太医悬丝诊脉的传说，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极端。为了避嫌，太医会在嫔妃的手腕处放一块手帕，隔着手帕为嫔妃请脉。另外两名太医还会轮番请脉，防止失误或作弊。有网友总结了宫斗剧的雷同套路，总有一个嚣张跋扈的宠妃，总有一个看起来单纯无害，实际上心机深重的妃子，总有一个背叛主子的侍女，总有一个危难时刻救助女主角的太医。许多对真正的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网友表示，这些宫斗剧歪曲历史，看得人们脑袋都不正常了。中共用子虚乌有的情节，把温良恭俭让替换为凶狠骄奢争，让人们以为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在中国大陆，中小学课本中很少整体的、概括的介绍中华古代文化，大肆宣扬近代史，使人从小就接受马列革命、西洋现代的东西，种种潮流让中国人离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越来越远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礼乐为先，修心养德，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当美好的传统、优雅的文化再一次降临中华大地时，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